能亲人，亲近仁者，哎呀，这是无限的。好在哪里？你的道德一天比一天提升了。这外国人到了中国都喜欢起一个中国名字，水平高点，那起得好得不得了。我们现在中国人要起外国名字了啊！哎，你比方说南怀仁，是吧？汤若望，汤啊，商朝的开国的君王。哎呀，当时老百姓盼望他，就像大汉之望云一样，一丝云彩都没有，来一朵云吧。哎，还有一个人起的名字叫做德日进，啊，到我们中国来从事考古，他起的中文名字叫做德日进。你看看啊，都有名字啊。我们可能很多人一看不知道这话哪来的啊，弟子都有名字啊。哎，他很觉得中国人这个里面过，你的过错会一天比一天少，因为什么？跟你接触的人都是仁者。那么反过来，不亲人无限害啊，你就往小人那个方向去了，百事坏啊。所以我们经常讲，看一个人就看他叫什么朋友啊，周围是一帮酒肉朋友啊，还是狐朋狗友啊，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啊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呢，一定要见贤思齐啊，看到一个贤的人，哎呀，我每天向他靠齐啊，这样就得日进。哎呀，下面两句话特别重要啊，有余力则学文了啊，预备起。
无力性但学文，丈夫啊成何人？但力性不学文，人己见昧于人。读书啊有三宝，心眼口心皆要，方如此无目笔，此为中
一步行。哎呀，我们第一堂课上堂课就说到了啊，这个为学一个本末，这个本是先要做人啊，就是李嘉诚先生讲的，先学做人再学做事啊，把这个本立住了，你还有余力啊，那么就学文吧。那么这个里面两个关系，一个学和知和行的关系。现在我们有两种倾向，现在都很严重。一种呢不立行，胆学文。现在我们地方上有很多地方办了那个书院啊，我曾经到台湾参加过一次世界华人儿童诵读经典的会。哎呀，那孩子啊从小家里面就让他背。这个背是要让他掌握知识，不是让他做人。他说家里面很奇怪啊，然后那个孩子呢啊，家里来个客人了，这爸爸就会讲，哎，小儿，哎，给伯伯绣一个啊。好，这孩子开始来了啊，载歌载舞的啊，哎，一下子这样啊，一下子那样，一下子跪下去，一下子站起来，哎呦，好得不得了。哎，可是弄完了，这个小孩撒娇啊，在地上打滚啊。不要，不力行胆学文。这个家长跟孩子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我会能背这个背那个，我能背到多少万字了，其实是长浮华。成何人？这算个人吗？我们那次去是全体要到香港集合，很多地方学校老师带着学生去啊，当时这个台湾要求同一架飞机走，还同一架飞机回，啊，就我们在那住了一晚上，啊，等齐了。第二天在那个候机大厅一看，那孩子都是背经典的，但是那个行为一看跟没背经典的分不出来。啊，所以我非常的伤感呐、啊，我说这样是长浮华，成何人呐、啊？读了没用。是吧？陈豪、陈仪当时批评宋代的人说：“今人不会读书，未读《论语》时是此等人，读了之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成读。”啊，因为《论语》不是让你背， 仁义是教你做人的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现在很奇怪的，胆力行不学人，一天到晚现在有这种学校，一天到晚捡垃圾啊，你这边丢我给你这边捡，这个不能说不好，可是你不能一辈子这样啊。这学校在里面我学了五年了啊，就学会捡垃圾的啊，这不行，因为这样呢，你呢就是说不懂道理啊，你不明白事理，而这些东西要通过理论学习啊，所有的东西你应该怎么去弄，你只是认为己见，想当然啊，我认为好啊，可是呢你对于什么是真的道理你是不明白的，你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感情在生活啊，你提升不上去，就这两个东西一定都有。下面说这个读书啊，有三道：心、眼、口、信、戒、要。心道、眼道、口道，大家注意，他把心放在第一位。你不往心里去，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？我们这堂课，马上要讲完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对老师讲的东西都没往心里去，这课白讲，你们浪费了一学期的时间，我也浪费了一学期的时间。这读书中国的这个文化，一定是知根形式合一。另外告诉大家，方读此物物语，此谓中语的意思。我们经常很多人一个书翻了几页就放在这里，又拿一本书又翻几页啊，最后呢没有一本书都看完。现在我们文科尤其是这样啊，开一大门一大批导读的课，这个学生学了四年了，每一本书一提起他都听说过，但是没一本书是看完的啊。我们以前有个很有名的史学家叫顾颉刚啊，到北大去念书的时候一开头也是这样啊，后来看到有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人，发现他一本书不读，不读完就是读第二啊，后来意识到自己啊的读书啊很清楚啊，所以下决心一本书拿到，我一个从头到尾把它看完我才放下啊。方读此物物语，此为中举物起啊，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啊。好，下面预备起。
王为先，心用功，功夫道，志色同，心有意，遂大吉。求人问，求学意，方是心，墙壁静，既安洁，必验证。默默念，心不乱，字不尽，心先定。
读书要有个计划，这计划呢不要定得太紧啊，定得太紧了就不好好看。哎呀，这一本《论语》啊，我两天把它看完，完了，啊，就哗啦哗啦就过去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张文献，哎呀，我能不能用一个月的时间？但是呢，不要因为是把时间定得比较宽，就每天不好好看，要紧用功。这样呢，我提前一个礼拜看完，是吧？然后还有时间，我还能再看。里面不懂的地方要下功啊。最近老有同学给我发邮件向我问问题啊，那我真的很抱歉，我一天早上一打开就几十个邮件，下午一打开几十个邮件啊，包括外地啊，我有的时候啊我都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啊，这同学可能是鼓足勇气来问我，可是我实在是很难做到对每一个同学都要很详细的回答你的问题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一句话实际上也是功夫道啊，志色通。你只要这个东西第一遍看不懂是很正常，这《论语》第一遍你就能看懂，你神仙熬夜了。我第一遍根本看不懂，我甚至看了三遍五遍都看不懂，我一直读到今天了，我还也看不懂。或者自以为看懂，后来仔细一读发现没看懂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它很正常啊，功夫到了啊，你这方就通了。有什么疑问要把它记下啊， 哎，见到合适的人就啊，就是靠近上前问啊，这怎么理解啊？要得到一个确切的解释。好、啊，下面呢就是要一个人能有好的环境啊，房事里面要很清洁，墙壁啊不要搞脏了，干净。你的桌子要啊很清洁啊，笔砚要放端正。这个都是叫小孩子从小养成一个严谨的生活态度，对吧？哎，甚至每个地方要求你啊，你嬷嬷，你们现在不嬷嬷了啊？我小时候，我们写这个大字小楷，我们叫嬷嬷的，每个人都带个砚台啊，有好多人嬷嬷的时候磨成一个斜面啊，那你信不正，你一边磨一边在看天上鸟呢。啊，我是拿弹弓打他的，我还是拿什么去把它搞下来啊，这磨尖啊，你心不端，端就是正的啊，这字写不好，写的不恭敬，这个心里面你心不在焉，是吧？这个都是让一个孩子养成一个严谨的态度。现在这个做工科的，你到德国去，他是最严谨的。人家设计一个火车站，那他是百年大计啊，一百年都不倒。那他工科院校里，他也是从细节上开始要求。一个作业你做好了，一张 A4 的纸，你不能就这么随便一折就给我交上了。你折的时候一定要四个角要对得整整齐齐，再叠过来还要对得整整齐齐，这老师才收，否则让你退回去啊！你连这张纸都叠不好。你还做工程嘛，回去从叠好一张纸开始，这跟我们这样的那不好啊，那从磨墨开始啊，写字啊。好，预备起。
列天机，有定处，不看地，还原处，虽有机，天数奇，有缺坏，就不知非胜数。
上面这几句我想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啊，大家都明白。下面呢就是说非圣书品物事，读书啊要读好书，一种好的书能够影响你的一生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书念，那是很痛苦啊。我有一次遇到一个，也不是遇到一个，就是我们一个很要好的同学，他认识一个机构，这个机构的级别很高，里面很多内部书，就是一般的单位是没有的。我们叫内部书呢，就是国外的一些书翻译过来，一般人不让看，他们又有关系就把这书借来，一本都给我看。哎呀，这个书我看了以后，我都觉得，影响我啊后面这几书。你比方说里面有一本书叫田中角荣集，日本首相田中啊，中日建交在当中。说田中这个人小的时候，这个天分不是很高的，这个人是个街坊。他有一次啊，他父亲错怪了他，他也想辩解，可是一着急，他的结巴说不出来了。他父亲就揍他，把他衣服脱得只剩一条裤衩，把他推雪地。哎呦，他就觉得很痛苦啊！我怎么会落这么一个毛病？然后他就每天啊，他就下决心要把这个，每天在旷野里面就大声的朗诵，要把这个磕巴变掉。到后来学校要演话剧了，他要求当一号男主角，就到那天演出的，他把他爸爸妈妈都请来了，都下来。他爸爸妈妈不知道，幕布一拉开，那个主角竟然是田中角荣集。哎呀，他那个大段的台词啊，背得那么好啊！哎呀，这一个人呐、他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人生的理念啊，他会用百折不回的毅力啊去克服。 而且我就感到这个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孤独。我还看过一本叫《红皮杜撰》，法国总统红皮杜，他的前任是戴高乐，二次大战的英雄，丘吉尔、戴高乐、斯大林啊，就是。他原来是一个中学叫西班牙语的教师，他由于机缘被戴高乐看中，让他做秘书。哎呀，这个人他后来一个做文书的，一下能做出什么成绩来？哎，结果他做到什么？后来戴高乐要下去说，我的接班人一定是红皮杜的中学老师。为什么？这个人太厉害了。哎，他就觉得，啊，这个戴高乐这个人，这个伟大的人，他的每一分每一秒应该考虑国家的、世界的大事，他不能卷在这些琐碎的事物。我作为他的秘书，他做的一个目标，戴高乐桌子上没有等他批的文件啊。一般的秘书，哎呦，你送文件来了啊？戴高乐将军，你看另一个文件来了。哎呀，昨天还送了两本啊，我全给你堆在公司上。这戴高乐完了，成天就放那种。他当时文件一来，他就读，读完以后，哎，戴高乐考虑问题内容，他跑过去啊。将军，现在有一份文件，这文件呢，我讲给您听，五分钟把这个文件讲完了。啊，戴高乐不用去那个，他把握的非常准确。讲完以后，关于这件事情有四种处理方法，我都列出来了。啊，第一什么，第二什么，第三什么，您攻就行。啊，我给您。哎呀，说这个戴高乐觉得这个秘书是呱呱叫啊，这个人就治国平天下的人。看来我们读的时候你才知道，行行出状元，能够打斗。所以我们读书的读好书啊，不要读那些下三滥的乌七八糟的，读完以后对你有副作用的那些东西不要承认啊，就像是看到鸦片啊，千万不要说我要去尝尝啊，那是可以的啊，那样的必聪明坏心。每一个人不要自暴自弃，只要你努力，圣和贤啊，训可训啊，可以通过教育慢慢的达到，我们能够成圣成贤啊。这《弟子规》呢，就到这里啊。